好，看31首35页第21首，刹那造重罪，历劫住无间，何况无始罪，积重失善去。就说我们刚才说21首是说得人身，就像呢这个乌龟钻过那个木孔一样，非常的难得。同样的，假如我们刹那造作了很多的杀盗淫妄的有着重罪，那果报呢都是在无间地狱受无量的痛苦。因此何况我们反省自己，我跟一切的众生，从无始劫以来我们造过无量无边的重罪，所以这些重罪呢可能啊让我们都处在三恶道之多，那不太容易让我们呢长久的只待在三善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从这个寄送给我们启发，事实上我们无量劫以来也造过很多的善法，因为有这个善法，所以我们会遇到佛法僧。那只是说善法起作用的时候，我们要去珍惜，甚至让善法的念头啊持之以恒。就像普贤行愿品讲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你要让你身口意呢念念呢都继续的勇猛精进，你的善的力量就会大过于你恶的力量，那我们是有成佛的希望的。那但是在这一首寄送，这品里面寄送都一直告诉你说，假如你不放逸的话你会受苦，你不放逸的话佛都没办法度，而且你若是放逸的话呢会遇到恶知识，放逸的话会堕落三恶道，这是真实的，只是在警惕我们哈。看22首，然仅受彼报啊，苦由不得脱，因受恶报时，复生余多罪。再者，仅仅受上述的那些地狱恶鬼畜生的恶报呢，这个人并不能就此彻底解脱三恶道的痛苦，因为当他在受苦果的同时，他身心很痛苦啊，会呢苦上加苦，就造了更多更多的恶业。好，就一个譬喻来讲，比如说你在生病的时候，你心情就很容易不好啊，对不对？人家呢端一个好的东西来照顾你，或给你的饮料，你都会嫌，哼，你别安好心眼吧，你平常来不看我，你这时候才来看我。事实上呢是人家真关心你啊，但是因为自己生病的关系，身心不舒服，我们会把别人的好意也会曲解成恶意。啊，这个譬喻就可以知道，你看生病的时候都造了这么多恶业，那假如说地狱恶鬼出生的时候，他意思是说不但在受苦果的同时，他会苦上加苦，会造更多的恶业的。接下来看23就是要开始劝我们要真正认真的去修学善法。请看寄送，既得此闲暇，若我不修善，自欺莫胜此，亦无过此余。这首寄送非常好，可以做个记号，常常想说既然得到如此宝贵的闲暇，暇满人生，闲暇就从这个字眼，假如我依旧的放逸懈怠，而且不肯去精进的修学善行跟善法的话，这再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是自己骗自己呀。自己骗自己呢是没有比这个呢才更可怕的，也没有比这个呢更愚痴的更可怜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啊，没有别人控制你啊，那你自己自甘堕落，不愿意修善法啊，继续造恶业，那当然是更苦的。24首，若我已解此，因吃腹泻的腹泻腹带啊，对不起，因吃腹带堕，则于临终时定生大忧苦。若我了解此，此就是前面讲的暇满人生的道理，得人生的道理是很难的。可是我们说依然的很愚痴，而且非常顽固不化，而且呢又不肯修善法，在临命中的时候，尤其是恶相会现前的时候呢，一定会升起极大的忧愁和痛苦的。好，在这一首寄送我会介绍一下临终的状况是什么。我想台湾这几年都非常的积极在提倡临终关怀、安宁疗护跟净土宗的结合 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随喜的，甚至教呢人家怎么样好好写遗嘱，我觉得这些都应该去学习。我先简单讲一下佛经讲人怎么样死的。生从死来，生从何来，死从何去，这是佛教一直要解决的一个很大的两大问题啊。那你要想要了解真正这个两个现象呢，应该好好去读十二因缘。佛门里面讲十二因缘是讲得非常详细，我今天没办法一个一个讲哦，我讲最后老病死。一般我们人死的时候是这样的，地水火风先断，风先停止呼吸，然后呢脑波会停止。在医学上认为呢，呼吸停止，脑波停止，它就叫死亡，医学上的定义。佛经认为还没有彻底死，地水火风先风断气，呼吸断了，可是呢你呢开始呢体温就会冷透，慢慢慢慢慢冷火。那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体温冷透呢？是你的神识啊。我们佛法不讲灵魂，因为讲灵魂就会牵涉到辩论有跟我跟无我的问题。佛法讲神识，那你的神识呢，哎，就会想要离开你的身体。这个神识譬喻的就像你开轿车的这个人，这个身体就譬喻像你租的一部轿车。那神识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呢，那离开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它地水火风身体这个身体啊，四大都在变化中，所以他呢就想要找个地方呢，孔啊，不管是鼻孔啊，或者头顶啊，或者哪个地方身上有孔的地方，他就可以出去。那一般在佛经里面呢有不同的说法，依印光大师的解释，大概至少依要有八个小时，人体温才会完全的冷透，身体离开。离开以后呢，你的皮肤就会裂，这地就裂，然后皮就会烂，然后流出血水，然后呢就最后呢慢慢被虫咬，最后呢就变成白骨，白骨然后火化一烧就变成灰，这才叫彻底的死亡。所以在人的这个佛经的定义，只要神识离开了这个身体，风断了，火断了，这个人呢就已经没有功能了。它地跟水可能会慢慢慢慢断，那我们中国人就会讲要保留全尸或做漆呀、啊、等等。那假如在临终断气的时候，这时候情况会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是他的业力现前。嘿，在座里有两个年轻人，我想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舞厅跳舞，有没有看过旋转舞厅？嘿，我去看过一次，是我朋友带我去的。对，好，我们在国外呢 ，pub 就是并不像台湾这么复杂，它只是喝饮料的地方。那当我第一次看到人，很多年轻人在旋转舞厅跳舞，我想，哎呀，那其实就跟临终的中阴身的时候是一样的，知道吗？临终就是那样，所以年轻人喜欢去跳，其实他不知道，他每天就在什么，在生死关头在跳舞。其实事实上是这样的，一生所做的善事啊。会变成了金色的光、白色的光或柔和的光。你做过杀盗淫妄酒或恐怖的事情或伤害众生的事呢，那会转变成能量是黑色的、咖啡色的或灰色的。所以当我们身体以科学讲物质能量不变定律来讲，身体要转换，刚才说地水火风在变化的时候，别人看不到，但是你会看到你前面是 光芒万丈，各种颜色都有，而且是错综复杂的。那就要看你一生所做的恶业跟善业哪个多。假如你善业比较多的话呢，你会感觉自己身心很宁静，而且看到的是金光跟白光。假如你一生造恶业呢，恐怖心多呢，那你会看到前面都是黑暗的、恐怖的。这时候不但是自己的业力之外，还会看到过去所结的冤亲债主。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会说，你的冤亲债主会现前，会变成你最喜欢的爸爸妈妈亲人啊，那些是假的，事实上是鬼神变的，来呢就是拉你要堕落到恶道。那这时候呢，一般的人不学佛法，他不了解，第一个生不知道从哪来，死要去哪里他不知道，第二个对于死亡他又可能恐怖。其实告诉各位，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就像你脱一件衣服外套一样，但是我们众生很执着这个身体就是你的， 啊，尤其是女众，你看买这么多化妆品，每天化妆，你觉得这个就是我，其实这哪是你啊？睡觉眼睛一闭在的时候，你长什么样子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佛经里面为什么会写很多很多教书，你要修无我观，啊，观这个身是不净的，就是告诉你要破除你对这个身的执着。但一般人对身体放不下。第二，死亡要去哪里？就是一片黑暗，他又不知道。第三，对自己的家人又放不下。第四，财产也放不下。所以你的家人呢，只要旁边一喊妈爸，你看呢，哭爹喊娘的，你就手忙脚乱，心乱如麻。那在佛经里面说，当时的业力是山河大地都一片是黑暗的，那就看你的业力发动，你临终什么念头啊？那这样你呢，神识离开的时候呢，那黑暗当中，大家想一想，你会找什么？找光，对不对？你神识离开以后呢，就是八个小时，乃至于现代的人执着比较深，所以很多人现在助念都要提倡12个小时，这也是很好。12个小时以后，你的身体啊，你的神识一定离开了，然后呢，你就会到处飞。这时候呢，你像有神通一样，可以穿墙透壁，然后高山河谷，你到处会飞。那飞的速度非常快，比光速还快。只有两个地方你去不了，第一个，佛陀的金刚宝座，你穿不过去。你一穿了就弹回来。第二个，母亲的子宫，你一进去以后你就出不来了，只有这两个地方。那当时呢，这时候就看你的业力，因为黑暗啊，你恐怖啊，那你神识已经离开了身体，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找光。那在佛经里写说，众生当男女在交配的时候，他欲火焚身，他会有淫欲之光。那这个光就是跟你有缘，所以你就会飞过去啊，就是跟你有缘的父母。所以精子跟卵子结合的时候，那一刹那呢，你神识就投胎了。假如你抱上了妈妈，你生出来就是儿子；你抱上了爸爸，生出来就是女儿。所以叫母子情深，父女情长，异性相吸。所以佛经是很科学的，一刹那之间呢，那因为父母呢在做爱，你非常欢喜，你有参与的心，你自己有动贪嗔之念了，一刹那之间你就进入母通的子宫了，然后呢你就忘记了前世了。所以这一死很大的震撼，一生又是很大的震撼，把我们人的很多记忆都给震忘了。好，这个就是轮回。大家听得很专注哈，我跟你讲，20年前我听到这的时候，我自己都掉眼泪了。我才知道，原来生命是这样，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世间所有的知识都没有告诉你，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啊，所以在《大宝章一经入胎藏会》里面有详细介绍这一段，甚至告诉你，在你入胎以后几个月，你长得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都可以去对照，跟现代科学是很相近的。《大宝基经入胎藏会》。有空大家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那假如你是修行的人，假如你念阿弥陀佛的话，或是修其他的法门的话，临终的时候是这样，你业力现前，善恶业力，可是你心你知道这个身是如梦如幻的，身体虽然苦，纵使你有得癌症苦，但是它不会干扰你的心，这点很重要。因为你知道这个身体是假的嘛，好不容易我用了70-80年的这臭皮囊啊，终于要换了，你心会非常欢喜，纵使它很痛，但是不会干扰你的心。那就看你那时候是念佛念法念僧，或念佛菩萨名号，或念咒语。假如你是要求生弥勒菩萨内愿，一刹那之间弥勒菩萨就会现前，然后呢天月明空异香满室，所有天女呢跟弥勒菩萨眷属圆满，就很欢喜心来接你。假如你是念阿弥陀佛的话，那你就发愿，这信愿行，我置生死于度外，我一口气一直念到底，念到阿弥陀佛跟西方三圣来接我。你那一念很诚恳的心一升起啊，我告诉你，极乐世界呢就像荧幕一样，立刻就现在你面前。那阿弥陀佛左手会拿莲花，右手会放光，赞叹你善男子善女人，赞叹你精进，我今天来接你。那时候你看到非常欢喜，所以神识呢一投胎就是一往莲花上台，一莲花台上一跳，那阿弥陀佛接你，那就恭喜你永脱轮回了。好，这个呢就是净土法门的殊胜。 那一般人他临终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神识出去的时候每隔七天就会像生死一样做一场梦啊，他到处飞嘛。可是呢隔第七天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好像睡了一觉又醒了一样，那一天他最痛苦。为什么？在佛经乃至于道教的，就是很多中国人的经典记载呢，就每隔七天的时候，尤其佛经说七天是他业力最强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一地藏经讲要做七？有些人他业力快的话呢，七天就去投胎了，有些是二七三七四七，最慢最慢到四十九天一定投胎，那就看你投胎到哪一道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往生，但是不知道你往生哪一道。对，有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些人来生投胎继续做人，可能你投胎当外国人呢、啊？对啊，你一出生可能做变丹麦人呢、啊，也可能投胎做非洲人。对，所以你会投胎，也可能投胎到他方的世界去，也是人间。所以你可以投胎继续做人，假如你善根福的因缘的话呢，我们中国人讲寿终正寝，那是要大福报，就说非常安详坐在客厅里面就这样断气了。有，那你大部分呢来生当人或升到天上当天王就去享受了。那一般若是堕入到地狱恶鬼出生的时候，临终脸呢、都非常恐怖不安的。我有非常多的助念经验，我看过很多人走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的，也可以从他走的时候他的脸啊以及各种状况也大概会知道他去哪一道。但是若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会是非常的安详跟柔软的。所以临命终的时候，第一个要了解自己的业力，第二那旁边看你的善友，若能够帮你助念或为你做功德，是你的大福报。助念只是提起你，帮助你提起正念，最重要还是要自己念。可是假如你的业力大过于你的念力的话呢，你还是继续轮回的。不是阿弥陀佛不慈悲不接引你，只是很可惜你今生去不了极乐世界啊，功夫还不够。但是若是你正念分明，信愿心很强，一生的功德力很够的话，临命终前极乐世界或是观世音菩萨是会来接引你的。当然你也可以求生其他的佛国土。所以生死大事，是超越世间所有一切的权位、名利、学历乃至所有的一切。纵使贵为文武百官或贵为帝王啊，他一口气断气来的时候呢，谁都帮不上忙的啊。所以这个若我们不精进的话呢，那临终大部分都是呢起恐怖相的啊。所以二十四首就说，则于临终时，定生大忧苦。假如你平常就对佛法有信心，又学习佛法又精进，那临终的时候若看到诸佛菩萨来接你的话，在临终定生大欢喜啊，因为呢你要往生成佛的或是永脱轮回。请看25，难忍地狱火长久烧身时，回火亦炽燃啊，无心必痛苦。他说，再者假如我们一世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当业报完成成熟的时候，可能呢无有穷尽的果报会一直现前，就像长久以来烧在我身体里的那些火焰。这些火焰从哪来呢？从地狱而来。其实地狱这样子的火不但是在外面烧，同时回火亦炽燃，我心中懊悔的心火也继续在烧。懊悔什么呢？懊悔我过去没有好好用功，我造了很多恶业。那这样子的话，无心必痛苦，因此我的内心当时内外的火啊交煎啊，一定是更痛苦的。在这里就会讲地狱从哪来，是从你的心现出来的。就像你晚上做梦，对不对？你梦见啊死人棺材啊，其实晚上里面没有人把死人棺材放进你的梦里啊。那死人棺材从哪来？心变出来的。所以心就是梦，梦就是心。可是在梦中的时候你看到死人棺材会吓，你要被老虎咬了一身你会吓了一身冷汗，醒来的时候才知道，我刚才在做梦，对不对？这个就是迷呀，迷惑的迷，一般众生都这样。假如你觉悟的话， 或者你真正有修行的功夫，假如你梦见死人棺材，没有关系，不要难过，也不要伤心，继续用功诵经念佛修行。然后下一次你可能会梦见死人棺材，也会梦见老虎来咬你，但是你知道是假的，你甚至会伸出手让你咬吧，因为它根本不会伤害你啊。那就是表示你呢智慧升起了，业障忏除了，甚至最后呢那个梦中的这个死人棺材噩梦也会消失。接下来你会善梦，会做善梦，梦见佛菩萨，梦见出家人、寺庙，或梦见太阳或月亮、日轮月轮，还会有善梦。到最后连善梦都没有，就是清净的梦。那一般众生呢在做噩梦的时候都会害怕，我刚才说梦中你为什么会怕，因为你怕他伤害你啊，对不对？一只老虎来咬你啊，那老虎从哪来？其实是老虎是从你贪嗔痴的恶心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常常会有勾心斗角去害别人的这个心啊，在梦中都会梦到什么老虎啊、狮子啊啊来恐吓他，其实是什么？表示你自己平常恐吓别人太多了，这些都是从你的恶心所变出来的，那要忏悔。同样的，我回答这个问题说，这里讲男人地狱火，地狱从哪来？地狱是从我们的贪嗔痴的心所变出来的，所以你唯有修行，把自己贪嗔痴的心除去、净化、忏悔自己的业力，然后业力忏除了，那你贪嗔痴的种子没有了，地狱也就灭了。所以你说出地狱是怎么出？其实就是你心中恶的种子通通净化了、忏除完了，你就从三恶道出来了。26，难得有一生经济小性德，亦复具智慧，若人堕地狱，连着27首，则如咒火咒所惑，令我心迷失啊，祸患无所知啊，何故藏心也。难得有一生，就是人生是非常难得，而且是有意义的。现在我既然非常侥幸的由过去的善果、善业、善根而得到今生暇满的人生，现在我又听闻到佛法具有辨识是非正邪、正邪真假这样的智慧，如果我仍然懈怠不精进，被恶业牵引，然后继续再堕落去地狱的话，那就非常不值得了。就好像一个人被咒术所迷惑，那令我的心迷惑了，每天只是像行尸走肉的一个躯壳而已，而且到底是被什么迷惑呢？自己却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潜伏在我的内心作祟呢？自己也不知道，那这样子的话是相当愚痴的啊！这是这两首偈颂的意思。他说祸27首，祸患无所知啊，到底我们被什么迷惑了呢？说穿了就是财色名食睡。什么东西在我的内心当中作祟呢？就是你的贪嗔痴烦恼呢，对不对？常常在流动，可是常常我们都被它骗了。好，所以接下来偈颂28首就是说，你要发心好好呢用功去断你的烦恼，净化你的身心，这就是我们要修行的意义。请看28，嗔贪等诸敌，无手亦无足，非勇非精明，亦我怎如奴啊。贪嗔等诸敌，就是说贪爱、愚痴跟嗔恨常常这个活动的烦恼在我心中，那这种像敌人一样，我们叫烦恼敌，他们既没有强壮的手，也没有强壮的脚，也没有英勇的胆识，但是为什么我常常这么愚痴呢？就被他呢把他们把我当成奴隶一般的在玩弄呢啊，这是呢我自己愚痴的。29首，祸住我心中，任意伤害我，有忍不嗔脾呀，非当应苛责。祸，这里的祸就是指烦恼，就是贪嗔痴烦恼。那贪嗔痴的烦恼常常住在我内心里，每天呢任意的在伤害我 啊，譬如说有时候你发脾气啊，我先解释寄送再讲意思哈。有忍不嗔脾啊，譬如说我甘心忍受这贪嗔痴烦恼的这个奴役，可是我从来呢不嗔脾，这里的脾就是指这个寄送的惑，就是贪嗔痴的迷惑。我常常对那些呢反而纵容他，不但呢这个是非当，就不当的，我应该呢好好的谴责他，而且呢可是我却很愚痴的，常常呢无意义的呢是忍辱他，这是不应当的。这个烦恼呢，烦恼在其他的佛经里面呢，在佛遗教经里面譬喻是说，烦恼像毒蛇。我们每天呢烦恼像毒蛇啊，毒蛇睡在我们内心里。好，比方说你在家里，假如你现在家里面突然有一条蛇，那你当然呢一定把它赶出去，对不对？因为毒蛇在自己的房屋里面是非常危险的。可是佛陀譬喻是说，在古印度的时候，因为夏天呢、也是很多蛇啊，还有很多的蜈蚣啊或怎么样。佛陀譬喻说，人啊，假如家里面有蛇啊跟蜈蚣，他都会把它扫出去。可是每一个众生呢、我们呢都有一条很强的毒蛇，那就是叫贪嗔痴。好，那这个毒蛇呢常常睡在我们的心里的。那可是呢我们却不觉悟，我们每天都跟他一起睡，而且睡的时候呢都不警觉。那佛陀就说啊，真正修行的人要用呢定慧力，以持戒的力量，把你心中的那个贪嗔痴的毒蛇把它拉出去，然后呢让你的身心净化，你才是真正呢能够安心的睡眠。那这个要对治的第一个方法是呢要有惭愧心。所以佛陀说，诸庄严当中惭愧庄严第一。当然听了那么多经论，你会觉得哎，师父我也知道我要对治贪嗔痴，可是贪嗔痴它烦恼就很炽盛啊。有时候烦恼是这样哦，我好像讲过分三类。第一个，你自己静下来呢，你自己贪嗔痴哪一个强，你自己知道的。有些人贪心比较重，什么东西都贪得无厌，有些人是不如他的意呢他就发脾气，嗔心强。有些人呢是呢随便人家讲，我一脾天下无难事，我也不信因果，那愚痴心重。可是这是第一类的烦恼。第二类的烦恼呢是自己不知道，别人比较知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在座你若是有同修有朋友，看到你的同修有习气现成的时候，应该以慈悲心去劝他。好，那人家给我们建议的时候呢，指出我们的烦恼习气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感恩的，要去改的。第三类的烦恼习气是自己不知道，别人不知道，境界一诱惑自己的时候，哎呀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原来我是贪得无厌、原来是我一点点呢就斤斤计较，有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细微的习性。那个呢要有很深的止观的功夫，你才会有察觉。所以不管是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的习性呢，常常要有惭愧心忏悔心。所以佛陀就说，假如常常有惭愧跟忏悔心的话，他心中就会升起善法，就会觉照自己，恶法呢就慢慢的就会消除。好，所以这里就是讲说，迷惑的心啊，贪嗔的心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呵斥它，要觉照它。三十首，纵使天非天，其来敌对我，然彼犹不能止我入无间。三十、三一、三二，哎，这三首寄诵非常好。他说，纵使天上的天神，天跟飞天就是阿修罗，都飞到我的面前来跟我作战，一起来跟我敌对作战。然彼，这里的彼就是指天跟飞天。可是天跟飞天，就天神跟阿修罗，最多他只是杀害我这个身体的生命而已。可是呢他还不至于把我推到呢入无物间的地狱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入地狱是靠自己的。就说他这个意思是说，天神跟阿修罗就跟你战斗的话，杀伤了你最多只是砍断你的生命，他还不至于推你到地狱去。可是真正推你到地狱的是谁呢？是自己的烦恼。所以三十一首说， 强力烦恼敌呀、啊，使我入欲火，虚迷若欲知啊，灰烬亦无余。他说贪嗔痴烦恼的势力非常的强大，是这样的呢，刹那之间把我推到地狱的这个火焰当中。遇上这个贪嗔痴熊熊的欲火，纵使是广大的须弥山，有一天也会被烧得连灰烬都不剩的。所以30跟31它的用意是说，外面的环境只能杀害你的生命，31真正你的贪嗔痴起而造恶业的话，不但你的生命都没了，也会让你破坏你的法身慧命，让你生生世世呢都在地狱里受苦。所以请看一下幻灯片，所以古文有一句话说，一念嗔心起呀、啊，火烧功德林，也有人说一念嗔心起，百万丈门开。贪嗔痴啊，每个人烦恼习性不同，不过一般来说啊，众生最难断的习性是贪，最容易犯的是嗔。因为嗔是什么？一不如自己的意就容易不高兴啊，甚至呢拍桌子呢啊，指责别人都是你的错，嗨，然后呢，所以佛经里写说，一念嗔心起啊，你可以烧掉你所有的功德林，这是譬喻，同时也是真的。因为我们多生多劫就烧了很多聚居了很多戒定慧的功德，这功德像树林一样，假如一个人常常发起嗔心的话，你会失去掉很多好朋友，因为朋友看到你啊，好像看到鬼一样都怕了。第二，甚至严重到朋友听到你的名字都说，哎呀，那不要跟那个人接触，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假如你的朋友对你是这样的评语的话，那要好好忏悔跟反省，一定在你内心当中你的嗔心太强了。嗔心强，相貌不庄严，甚至呢嗔心啊感得呢大家都不吓你，甚至嗔心还会招来寿命很短的果报。为什么？嗔心是一种无形的刀子，杀伤很多众生。我们佛教里面讲不杀生，不杀生当然不起恶心，拿刀子残害众生的生命，当然那个果报也是很凄惨的。可是更细微的呢，是要想我们自己的嗔心像一把刀啊，杀伤自己也杀伤别人。所以学佛第一个要对治自己的嗔心，那修慈悲观就会对治自己的嗔心。你为什么会对别人不满意？因为你都看人家的缺点，你从来没有去欣赏过别人的优点。每一个芸芸的众生生活在相对法里面，你应该学着去欣赏别人的优点。欣赏别人优点呢，就比较不容易发脾气。还有凡事呢，不要完美主义，太完美主义的人也容易发脾气。所以凡事60分就好，不要要求太高，不要严以律己，严以苛人。很多人是这样，就说要求自己很高，同时苛责别人也很高，那也是嗔心的习性。那这些嗔心会烧掉你很多功德林，而且会让你跟很多众生呢都远离。所以慈悲心圆满的人，他呢比较有人缘。那慈悲观就是对治你的嗔心，同时一念嗔心起，百万丈门开，就说嗔心起来的时候呢，再好的事情呢可能都谈不成。所以我建议各位，假如你在公司行号里面，你发觉自己不满意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你可以呢静下来好好念佛，不然你跟长官讲，哎，等一下，对不起，我肚子不舒服，跑到厕所里面，门关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自己的嗔心啊给熄灭，然后出来再面带微笑，再跟人家谈，可能你的事业就会谈成功。那实在呢，你真的不能出去，那场合又不出来怎么办？站着不要动，你专注念佛。那你对方的老板会被你吓到，喂，他会觉得奇怪，这么大的逆境来，你怎么不发脾气呀？对啊，所以嗔心还有呢，这降服别人的功能啊，慈悲心有降服别人的功能，就对治你的嗔心以后呢，你有说服别人的力量。所以烦恼呢，会烧掉你一切的善根，烦恼也会烧掉你一切善法。而且烦恼升起的时候呢，会障碍你一切善缘， 烦恼还会障碍你一切的圣道。这个障碍一切善缘呢，包含障碍你自己遇到善知识的缘。我学佛也很多年，我看到很多莲友其实不是没有善根，反而是什么恶缘多。作为一个师父或作为一个莲友，有时候我们看在眼里是放在心里，有时候众生哦，是你对他很好，他就很会来欢喜学佛，你对他要求严格一点，噗，那个就跑了。为什么呢？他呢，因为呢他不喜欢有障缘。可是呢，那是因为为什么不喜欢障缘？表面上是外面的缘，最重要是自己心中还有细微的贪嗔痴烦恼在活动，所以一碰到呢外面有障缘的时候呢，你自己就会不欢喜。那这样的话呢，要懂得忏悔。所以嗔心贪嗔痴起的时候呢，也会障碍你自己亲近善知识的缘。甚至贪嗔痴起来的时候会障碍自己啊，自己会告诉自己今天我今天可以不要去听经了，合理化的解释自己。那你也要知道那也是一种障缘啊。所以我们常常要调伏自己的贪嗔痴。那因此好，看下面一首偈颂32。无心烦恼敌，常住无尽期，其余世间敌，命不如是久。如果我不努力对治心中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这种敌人的话，他势必会长久而且无有穷尽的住在我的心中。可是其他世间一切的仇敌，你大不了就把他对方打败了就结束了，可是他们却不会活这么样的长久，唯有自己贪嗔痴的烦恼才会障碍自己。33首。若我顺势敌，敌或利乐我，若随诸烦恼，徒遭伤害苦啊。他说若我顺从或是奉侍我世间的敌人，比如有些人你有遇到一些冤亲债主啊，或对你不友善的敌人，你很柔和的对待他，这些敌人或许呢还会饶你，或是关心你，或是给你一点点安乐。可是呢，假如我们心中我们一昧的奉承或是随顺着自己贪嗔痴烦恼的这个习性的话，那只会徒的增加呢，就会呢徒受更多不必要的伤害跟痛苦。所以烦恼我们刚才说过犹如是毒蛇一样，你必须去对治。那在这里可以建议大家去看看白法明门论，好，我提过好几次，白法明门论把我们的心跟心所，心有恶法跟善法分得非常详细。大家去读一读烦恼烦白法明门论，不但只是读而已，你要把它当成一面镜子，不但只是说哦，你对意思要了解，你要反省，诶，我有没有这样的真上慢啊，我有没有那样的贪嗔痴啊，常常反省自己。那白法明门论里面也有讲到我们有很多的善根，譬如说惭愧啊，这个慈悲啊，好，然后智慧啊，好，这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些都是善法。那若有善法升起的时候，应该给自己鼓励，然后呢多精进。所以有遇到自己有起恶念的时候呢，要常常忏悔。再看下面一首偈颂34。无始相续敌呀，资祸为一因，若久住我心啊，生死怎无惧。他说因此无始以来恒常相续的这个烦恼敌，相续就是相续不中断，那资祸为一因，它正是让我生生世世在无量劫轮回里的唯一主要的因素。假如我都一直让这贪嗔痴住在我的心里的话，潜伏在我心里，那我在生死当中怎么会快快乐乐而没有恐惧呢？换句话说，你贪嗔痴若不除的话，你常常还是有恐惧的啊，因为它随时推动你去造恶业去堕落，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好，请看幻灯片。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我想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提在这里是希望大家真实的常常念，要真的去做。就是说你要常常自己想，我内心里起了贪嗔痴的时候，我真正熄灭过了吗？佛法有些人哦，很多莲友啊，学佛也受戒，也受菩萨戒，也听经，也做很多善行，也参加斋僧大会，什么功德他都做，他非常用心。可是呢，二三十年以后，他可能会觉得奇怪，我的烦恼习性为什么没有改呢？是因为你没有在心中真正很踏实的去熄灭过你的贪嗔痴。换句话说，你所修的戒定慧是浮泛的，是表层的。我并没有说这完全没有用哈，各位听好，就是说你做的不是很圆满。你为什么还很苦恼？因为你的贪嗔痴都一直在增长，你自己不知道。比如普门品说，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那你为什么灭不了苦？因为你的心念都空过啦。你假如真的很恳切的，当贪嗔痴起来的时候，你很认真用念佛、念咒或诵经或修止观的方法去对治你的贪嗔痴的话，它一定是能量会慢慢降低的，是会熄灭的，起码这一次会比上一次进步的。当然有时候有进有退，有进有退，但是你贪嗔痴烦恼来的时候呢，你学着能够控制自己，而且了解自己，最后呢能够降服它，最后把贪嗔痴给断掉，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学佛法的目的嘛。可是事实上有很多佛教徒都只是做表面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佛经里面说执心是道场，执心不是是心直口快的执，大家不要误解，心直口快是另外一种的恶口。常常有些人在讲的，哎呀我告诉你啊，要心直口快啊，干嘛这样表里不如意，我就直接讲你的缺点了，是错的。你的嘴巴里不慈悲，就像恶口一样，像刀子一样，一下子就插到人家的心里啊，那你是跟人家结恶缘。佛经里讲的执心是道场，执事是表里要如一。可是很多佛教徒我观察到的啊，的的确确表里都不太如一，表面上是一层，可是做的时候是一层，那当然你就呢心还是有所求，就有贪，不服你的意义就有嗔。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你还愚痴啊。好，我只能讲到这里，点到为止就好。所以我要说的说，佛经常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先从表里要如一开始做起，从对人要真正的真诚，好，错了就说错了，那就忏悔，不要呢错了还要去检视，还要呢加更多的理由，那表示说你错了，做了一个造恶业，还造了更多的恶业去掩饰它，所以你是错上加错啊。那你嘴巴虽然念佛，你每天虽然登了好几次万声的佛号，可是呢那个呢没有生出它真正熄灭贪嗔痴的效果啊。所以我会说你修的戒定慧是很表层的，是很浮面的。可是假如一个人真正他有忏悔心，或真正知道生命很短暂的时候，不放逸的时候，有时候他念佛诵经的时候是放声大哭的，那是很好，那是表善根发露，就真正知道自己错了。真正知道自己错是智慧啊，真正呢知道自己错肯去改啊，那才是愿力啊，对不对？因为你不肯认错，不肯去改的话，那就继续在玩六道轮回的游戏咯，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要自己对自己负责。所以假如你自己觉得你求佛菩萨没有感应，你所求不能如愿，你虽然每天也定了功课，念了经也念了佛，那要问你那样的效果有没有让你真正的慢慢的乃至逐渐的熄灭贪嗔痴啊。真正贪嗔痴呢熄灭的话，他身心会比较安稳，相貌也会转变，这个以前刚强或嗔心或勾心斗角的习气慢慢会淡。假如你一方面学佛，一方面还继续勾心斗角，那就阿弥陀佛，继续在六道轮回啊。所以金刚经就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第一个要有强大的信心，对佛法要很深的信心。第二个要常常呢想自己有没有清净的功德。好，我想到 普贤行愿品有一首偈，偈颂就是说：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啊，我没有时间写啊，你可以去查一查。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这是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就说我们这一部论就是要你修菩提心，可是菩提心真正的功德跟具体的效果怎么检验呢？就是看你的身心有没有天天在净化，所以叫勤修清净波罗蜜。而且清净心当中是会生智慧的，清净心当中是会生慈悲的。所以金刚经说，你真的有信心清净的时候，你心中会升起很多很多的智慧，就能够观察世间所有一切的森罗万象，对于世出世间一切道理哦，你会头脑比别人清楚一点，这叫做信心清净则生实相。那为什么我们生生世世轮回呢？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去熄灭贪嗔痴，我们信心也没有强，清净心也不够，所以我们对世出世间的实相不了解。那实相不了解，境界来的时候，那就继续在贪嗔痴里面轮回啦。好，请看35首：生死牢狱足，地狱筷子手。若皆住我心，安乐何能有啊？他说这些贪嗔痴的烦恼简直就像让我们常常在生死轮回里面呢这个守护的兵卒，也常常让我们呢在地狱受苦呢行刑的这个刽子手。如果他常常在我们心中贪嗔痴里活动的话，那我怎么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安乐呢？我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不安稳啊。讲到这里呢，就是要比喻说，这个烦恼是很可怕的，它让我们容易堕落。可是呢，外面的敌人并不可怕，最可怕的这个敌人是心中的贪嗔痴。所以我们要战胜自己的敌人，那是呢要修精进波罗蜜的最大的基础。36首以后就开始讲，36首一直到44首都是说明我们要发愤，要修这个灭除我们的烦恼。那这偈颂非常非常的长，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发菩提心经论里面真正呢发心。我想听了这么多，一天晚上或许你会觉得啊，好，我现在要好好对治我贪嗔痴的烦恼。那下手术从哪里开始做？持戒波罗蜜，先要开始持戒。所以请大家看一下《发菩提心经文》的讲义第17页，《发菩提心经论》。若没有的话请举手，后面它还有讲义。或者没有的话就请两个人一起看。第17页，施罗波罗蜜，施罗就是指持戒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要对治自己的放逸心，有人说啊，师父，我听了也知道了，我也知道贪嗔痴烦恼，可是我的习气很难改啊，怎么办？先要发心持戒，持戒的功德力会让你的贪嗔痴烦恼减弱，而且呢，持戒有持戒的功德，所以在第四品不放逸品呢，从正面告诉你要精进波罗蜜，不放逸。可是侧面来讲呢，你要辅助的是要学持戒。我们看一下第17页倒数第三行怎么样。时间的关系我直接说，云何菩萨修行持戒？持戒若是为了自利利他以及自利利他都两种圆满，这样的持戒可以庄严自己无上的菩提大道。菩萨为了呢对别人来讲要调伏众生令离苦恼，对自己是令离苦恼，自他都令离苦恼，而且持戒的功德能够调伏众生，因此他要精修持戒波罗蜜。什么叫持戒？简单的说就是清净自己一切身口意的业力，对于不善的行为心要能够舍离，对于自己不善的心要常常呵斥自己责备自己警惕自己，对于这个恶行呢或是要毁犯的境界要好好的防护。 要保护自己，不要越过界。对于小小的罪作、罪恶，心中要产生恐怖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恐怖的心，这个业力啊，会让我们造了很多很多恶业，受轮回的痛苦。因此菩萨要发心持戒，修行持戒的故，它可以远离一切各种过失过患，让你呢走到哪里都身在善良而且好的地方，这就是自利的功德。同样的，自己持戒也教别人，教化众生不要犯恶，这是利他。在这里我要解释为什么自利跟利他要分开，后面又分成二利哈。二利就是说以自己所修的，而且像无上菩提的这种戒法，也是教化众生，让他跟你一样得到持戒的功德，叫做恶力或叫聚力。为什么要分成三种呢？因为众生有些人根性不一样，有些是这样，他自己自力持戒很精严，可是他不太管别人，你吃不吃戒那是你的事啊，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啊，对不对？那有一些众生呢，他悲心比较重，他看到别人，哎呀，你要发心持戒啊，你受苦啊，他会劝人家，利益别人的心非常大，可是他自己不一定做。好，所以为什么会只有利他？真正圆满的是应该自己做，也劝别人做，这个叫聚利。好，所以他会分三类。那因为持戒的关系会获得离欲，好，就是离开这种财色名食睡五欲的各种诱惑。慢慢的回着身心清净，乃至你会证得无漏，无漏呢，漏尽就是烦恼漏尽的这个没有烦恼的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还是庄严菩提的大道。戒有三种，简单讲身口意啊，这里讲身口心，心就是意的意思。第一，持身戒者，就是说永远离开一切杀生偷盗邪淫的行为，不抢夺别人的东西，物命，不抢夺别人的生命，不侵占其他人的财产，好，不这个犯这个男女之外的这个邪淫，也不为呢各种杀生的这种因缘或善巧方便去支持他，甚至不呢拿刀啊木啊瓦石去伤害众生。假如东西是属于别人的或别人所受用的，一草一叶都没有经过别人的许可是不可以拿的，好，这个是很严格哈。所以比方说真正的这个不偷盗叫不逾取，好，各位可以看这里，假如闹钟放在这里，有时候啊我们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啊，你急着想要用的时候管它了，先拿了再说，可是你真正受戒的话这是不可以的。那什么叫做戒体呢？就是你当你去拿的时候，你会想，哎，不逾取未知道，自己会提醒自己。假如严格说，我这样子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拿起来离开了原地，这样就叫偷盗，哎，这是真正最严格的偷盗戒，所以这是很严格的啊。那有人说，哎，管他的，我拿回来嘛，反正我待会会放回来。那万一你忘了呢？那呢这是叫这不是故意的，哎，没有作意的，还是犯偷盗，但是罪比较轻一点。所以换句话说，真正受持这不偷盗戒呢，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凡是不是自己的东西不会拿，别人对你的品德就会很相信。你要拿一定要经过人家的同意，同样的得到什么果报呢？你的东西也不会被人家偷，这样子。好，当然我不是说教大家就以后机车摩托车就是不要锁，不是这个意思。你锁了还会被人家偷，表示你过去中过偷盗别人的因，在无量劫过一定有过，只是你自己忘记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常常告诉自己，管他的嘛，我先拿嘛，就是管他的，这样子轻率的这个占别人便宜的心，这就是细微的偷盗戒。所以他讲一草一叶不予不取啊，一草一叶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是不可以拿的。那要怎么修呢？那要注意，就是说又意未尝免赖戏色，免赖就是斜着眼睛看别人，戏色就是呢这个很柔软的这个美色， 就是说真正身清净的人啊，他连一个斜眼去看别人啊，他都不会的。他对于自己的威仪都非常的安详谨慎跟恭敬，绝对不会做杀盗淫的事情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心清净，身就会清净，他行为就会端庄，很有条理。第二个，持口戒者，断除一切妄语、两舌、恶口跟绮语，常不欺诳别人，而且离间和合。好，这个我要多解释一下，因为这很重要。妄语是指打妄语欺骗别人，但是假如你的亲朋好友，比如说得了癌症啊，这个我们讲白色的谎言 white lie， 就是说善巧方便的骗别人，而为了对方不要伤害他，这样呢是可以开源，这个不在这里。这里的妄语是说以恶心为了要达到的自己目的，想尽各种方法去欺骗别人。两舌，这一点我要郑重的提醒大家，两舌很容易犯，就是后面讲的离间和合。这个有时候呢，不论男众女众，尤其女众有时候会多一点，他会有意无意，他会说，哎，我告诉你哈，他在那个人啊，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走到那个地方呢，哎，我告诉你啊，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什么，你两舌的习性，这个要把它切断。因为这样子会造了非常多的是非，纵使你言者无心，听者也会有意。事实上你会喜欢这样讲啊，你心中在细微里都有杂染的心。你真正要修口业清净的人，这个要断。好，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就是呢从这个两舌来的。恶口就是讲话非常的毒，伤害了别人。绮语就是讲一些话让人家想入非非，然后呢颠三倒四，失去正念的话。那常不欺诳就是不欺骗别人，好，所以要常常小心这些口业上的不清净，会呢造呢离和合的这个恶业，会让你跟别人之间的信誉破坏，让你最好的朋友都会翻脸，甚至夫妻都会不信任。好，诽谤毁子，言事言辞，乃至于造各种方便触恼别人，这些呢我们都要小心谨慎。诽谤别人，就是写文章啊，或是呢一些著书啊，故意呢去攻击别人。那我们就要修讲话要很真诚，心要很柔软，一切呢对长官要很忠信，而且要常常讲话，你知道吗？嘴巴可以做功德，嘴巴也可以造恶业啊。我们中国人讲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嘛。讲话常常要讲说我对别人有益的话，劝人为善的话，劝人学佛法的话。假如劝人为善跟劝人学佛法的话都没有关的话，那就少说，干嘛？浪费你的精气神嘛。中国人不是讲话多伤气啊，熬夜伤神啊，那你何必浪费你自己的精气神呢？好，所以这是口戒。最后讲心戒，心戒者是要除灭你的贪欲、嗔恚、邪见，常修柔软的心，不造各种罪恶，相信罪业一定有罪果，思维业力是不可思议的，不要造各种恶，在很轻罪的当中也要生恐怖跟急罪想。假如你不小心作恶了，也要提醒自己要有恐怖跟忧悔忏悔的心。对众生呢，翻过来不起这个嗔恼的心，见到众生要生爱念的心，知恩报恩，心无吝啬的心，常修慈心，怜悯一切众生，这是心戒。这个心有很多，我下次会讲。好，翻回来我们讲一个思维业力不可思议，请看幻灯片，我写了一首偈颂：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遇会时，果报还自受。真正的戒要从自己的心去反省。中国人讲君子慎其独也，就有仁德的之仁德的有仁德的人，当他自己在独处的时候，要常常反省自己的念头。佛法是最公平的，你一般的人可以骗得了别人，但你骗不了自己的良心。同样的，你骗不了自己的因果报应，你也骗不了诸佛菩萨，更骗不了一切龙天护法。 所以你造恶业跟造善业都是这样。这个记事是说，假如你造了恶业，假使经过了百千万劫，你所做的恶业不亡，就是你不去忏悔它，不去改变它，因缘果报聚会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苦果，一定会自作自受的。可能有些是今生现世报，今生受；有些是来生报，有些是无量劫会报。但是你所造的恶业呢，是同来呢，是不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时下很多年轻人呢，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其实应该多念一念这首偈颂。好的是自己来的，要值得去努力；恶的呢，要提醒自己恐怖，不要去造这个恶业。你不要认为天底下没有人知道，果报现前的时候呢，你是自作自受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讲到这里，下一次从第19页开始讲，十善业有五种利益之事，然后讲完了呢，再回来看36首偈颂，然后第四品就可以快要圆满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念一下广大发愿颂吧。